刚刚海上弟兄带领我们去唱而背那首的儿歌，歌词怎么说呢？他说，每一日我向主求三件事情。第一就是能够更深刻的认识他不只是知道他就是耶和华，他的儿子叫耶稣，就是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然后呢，不单只是认识他，是希望能够更深切的去爱他因为任何的关系如果没有爱，中间这种的关系也是冷淡冷漠的。然后既然认识他，那继续求就要紧紧跟随他，紧紧跟随他。一转眼又到新的一年我们又开始了2017年。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总是我们心中有一些新的愿望。弟兄姐妹，如果在新的一年你可以向上帝求三件事情，请问你会求哪三件你想想看，说主啊，我一年开始我向你求三件事情，先不要说每一天求，我就是今年为今年来求三样事情，那请问您马上心中想到的是什么事情呢？如果工作不稳定，就说主啊，要保住这个工作。或是说孩子有什么事情，你说主啊，我求你让我的孩子更听话我不知道或是健康有需要的主啊，求你叫我这个病得好，或说再活长一点。诗歌说要更深刻的认识你我所敬拜的神，那个我们称为救主的耶稣，要更深切的爱他，不能够只是要求你爱我，要帮我解决事情。我说主啊，我也愿意爱你，那你要我替你做什么事情？然后还有就是说，不要跟随这个世界，我要跟随我的主，因为他是引导我去永生的这个诗歌很简单的，但是把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几个需要肯定的目标表达出来，巴不得我们也愿意为自己的灵命每天像上帝这样来祈求。我们都会很多别的事情求，那都不用教的，但是有没有想到是为自己的信仰生活，为自己这个人的灵性，要向主在新的一年立定一些志向来定下一些的目标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15篇是大卫所写的诗，那你看那个标题里面就很清楚了，这表明他要立志在神的面前，他要做什么？他要立志做什么？他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里面你看他很简单的几节，可以作为我们在今年在神面前想要立志的一个参考。这首诗其实你不要轻看它挺出名的。美国的开国元老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他称诗篇15篇为君子之诗 ,a gentleman's song, 因为他觉得里面所讲的是应该每一个男人要在神面前所立定志向。他代表了一个君子应该有的一种生活准则。那也有人说其实这一篇何止是 gentleman, 这一篇是一篇 Christian song, 就是说他是所有基督徒应该在世人面前活出来的那种性德，所以有人称他是性德之诗。这篇诗呢，如果你有机会，你就往前面跟14篇来比较。前面的诗篇第14篇呢，跟他的内容是刚好相反的。因为前面诗篇第14篇呢，讲的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是怎么样 啊，所以就把他这个生活品格平行度写出来。然后到了诗篇十五篇是一个对比，这是一个属灵的人啊，一个属神的人应该有那种不同的表现。所以有人跟称这篇诗呢，可以说是一篇叫做完人的典范，或者说一个 perfect 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哇，我们一听到 perfect 我们就吓到了哈啊，除了就是考试，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考 perfect。但是呢，你要求他做一个 perfect 的孩子，他一定抗议。上帝如果要求我们做一个 perfect 的人，你说对不起，办不到，对吗？我们知道这个哇，怎么可能 perfect 呢？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常一谈到圣经里面说，约伯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吗？他也 complain 挺多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圣经里面一讲到 perfect， 我们就马上想到说是一个毫无过错的人，一点的错都不犯的，哈，不是，因为除了耶稣基督是无罪，哪有人是没有过错？所以不要想完全的，你们要完全，耶稣说要像天父完全一样，那抱歉，真的是做不到，一辈子都做不到。完全这个意思在这个希伯来文的里面是表示什么 complete 啊，或者说有一个目标，你迈向成熟啊。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稳当的人，约伯是一个成熟的人，约伯是一个做事稳稳当当的人。所以当他的朋友去批评他，他说我有哪里做的不对来亏欠神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诗篇这个十五篇分段也很容易，因为五节嘛，第一节就先讲了，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谁又谁啊，就是大卫问的。然后接着下去那几节呢，你问问题也要提供答案，所以他下面呢就提供了一些答案。然后当他总结这篇很短的诗的时候呢，他就讲出一个小结论，或说带出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先来看他重要的问题是问了什么。一开始大卫用了两句话，其实两句话都问同一个问题。他说谁能寄居在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我们知道帐幕、圣山都是什么？都是指敬拜神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但是要注意哦，大卫不是问谁能来到你的帐幕，谁能走到你的圣山，不是。他们说是谁能寄居下来，谁人住在那里，是在神的殿里面住下来，是在这个神的居所里面跟他在一起的同住。意思就是说，究竟谁能够与上帝保持那种密切的关系和交通。我们今天一般礼拜天是来到神的殿敬拜，敬拜完了就回家了，我们只是 visit 一下，探望上帝，就好像是孩子们回去看老爸一样，偶尔来拜访一下，或者打个岳阳电话，久不久来做客，然后走了，又回到自己生活当中了，又卷入这个世界这个洪流里面去了，来敬拜一下，礼拜天来一下，礼拜天的基督徒。星期天穿得整整齐齐啊，打扮得漂漂亮亮啊，我们大家彼此客客气气，聚会结束了啊，就回到停车场了，就固态复萌了啊，依然固我了，我们的信仰开始又跟现实的生活又开始分隔了，又脱节，要等到下个礼拜天再来敲个门来见上帝一下。有时候敬拜神就变成是什么生活的点缀啊，我平常怎么做决定，对我的事业怎么做决定，我对我孩子的活动怎么做决定，我自己家里面是怎么样去处理事情的，这个是跟我礼拜天敬拜跟我信仰没关系的，人怎么我也怎么的，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大家做的决定都很相似的，走的方向都很一样的。 如果太忙了，哎呀，有时候周末，哎呀，教会的活动也 skip 一下了。诗人问谁，不是问谁能来到呢？如果他问啊，那谁能来到礼拜天教会做礼拜？那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嘛，因为教会的门是大开的，不会关门不给人进来嘛。但是他说，你来了，谁能够住下来？啊，谁能够不是在神面前做做客？谁能够寄居在神的殿，永远与他保持交通？那这就大大不同了，弟兄姐妹。神的本性如何？他有要求那些亲近他、来敬拜他啊，说要跟他建立关系的人也要怎样？他怎样，他也要我们怎么样？一个敬庙里面去拿香、去叩拜那些佛像啊、偶像的人，他可以这一头烧香，去到那面无恶不作，一样的，这个庙一样欢迎他的，他一样可以跪拜，可以上那些的香油钱，可以的，继续的。但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就必须要分别为圣，你拜这个神，这个神对你有要求，你就不可以那样。所以使徒约翰怎么说呢？他说啊，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如果我们这些说是与神相交的人仍然住在黑暗里面，他说就是说谎，证明真理不在那个人的心中。这是大卫问的问题。那问完了问题也不能只是问呢，所以接下来的几节大卫就提供了一些答案。你看他列了哈，他提了11种的德行啊，11种。这些问题呢也有积极方面呢，也有消极方面，有什么要做，但是同时有什么不要做。教小孩都是这样嘛，不要整天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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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do this don't do， 那你用什么来 do 呢？你用那个积极的东西来去对抗他，使他不做那种不应该做的东西，整天叫他不要做又不告诉他怎么做，那是这个是最坏的教养小孩方法。所以他这种列出来也不是说就只有11种，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代表性了，不是全面性的，所以就是 representative 的，不是 comprehensive。 换句话说，一个保持与神有相交关系的一个人，一个愿意跟神同行一同生活的人，他不仅只有这些表现，但是起码也有这一种的表现。所以大卫只是列出一些的标准给我们做参考而已。所以简单来说，其实这11种呢可以分三大类的。第一个，他是提到说人格要怎样。第二类，他提到说是跟言语有关的，要怎么讲话。第三，就是我们人对钱财的看法，这个就牵涉到我们的价值观，你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探讨一下他的这些答案。那提到人格方面嘛，他说行为要正直，第二节说做事要公义，心里要说诚实话。Integrity, righteousness, and honesty。 这个世界先不讲 righteousness， 但是这世界非常强调在公司、法庭等等啊，家里面都是 integrity and honesty。 那我们一样一样来解释。一个人的人格啊，就决定他这个人是如何的。一个人他是正直的，他做事情是有公义、有分寸的。正直的人道理在道德上是不犯规、不越轨、不找这个抄小路、不 under the table 啊。一个人是稳稳当当、诚诚实实。今天的社会虽然强调 integrity， 但是今天的社会太多虚伪不诚实的事，更不用说是不道德和不守规矩啊！ 我看过一份调查，76%的人承认开车常常超速，而不是偶尔。那我先举手，我就是这76%里面其中一个。58%的人承认他为了有时候某些原因不想上班，他 call in sick。OK， 我相信可能或多或少在你我当中里面都可能发生的啊。然后他们也调查了48%的人，他们承认在工作压力的底下会做出一些不道德或是不合法的行动，比如第一，在质量上面偷工减料，赶嘛 ，OK， 要推东西出来嘛，所以省略 ，OK， 所以呢，管制上不尽责。然后第二，欺骗顾客，向他们撒谎，老板不在啊，那个货没有到啊，等等的。第三，如果有事情有问题发生，尽量隐瞒。第四，如果压力大，就会向别的人是不应该是的压力。我不知道丁兄姐妹，你在工作上你是这些受害的人，还是你是那个施害的人？当工作逼得你很紧的时候，你会或多或少有这种的表现吗？诗人说，大卫说，如果有，那就表示我们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啊，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解释。我特别要强调是公义，因为很多人想到公义，他就以为说是公平，那两者是不同的东西。公义是 righteousness， 公平是 fairness。 两个什么不同呢？因为公平只是对事的处理，你一半他一半，但是如果是公义，他是要牵涉到那个人的动机，他做这个事情本身有没有道德方面的问题，有没有恶的成分。那我们想到这个的所罗门啊，有两个的妇人啊，那两个都生了孩子，但是有一个呢在晚上里面呢压死了，两个人告状告到这个所罗门面前。那圣经说他很有智慧，他最后就说，那这样好了，就把这个活的那个 baby 一砍一半，那一人一半，公不公平？公不公平？公平。公不公义？不公义。怎么可以把一个生命这样敞开一半，你一半我一半呢？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啊，公平的事不一定公义，但是公义的事情一定带出来公平。上帝说，只有信靠耶稣的救赎，人人都得救，你就被称为这个公义，这个是绝对公平。管你读书多读书少，你穷还是富，你是大人小孩，每一个都是这样得救的，这个是最公平的。但是呢，公平的是不公义啊。同性恋要求什么？公平。我希望我这个 domestic partner 跟我有权是合法结婚，然后呢还有是享受到一切任何配偶应该有的那种的权利。世界要的是公平，上帝要求的是公义。所以公平的事情不一定公义，所以同性恋的事情本身就是不义。你在不义当中里面，你拿到的公平又怎样呢？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事情。所以在教会不谈公平啊，这样对这个主公平，这个主不公平，对他不要谈公平，教会是谈爱的。但是神也有公义，只要你肯定神的公义，你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大家都能够接受，那是公平。 医学常识也告诉我们了一点，如果我们的姿势不正确的话 OK， 这会对我们健康是直接有影响的啊。我们的坐姿如果不对，那会什么使人头疼啊？你看我们这个他们说大概是有20磅的这个头脑，我的可能比较轻一点，因为里面的东西不够多啊。但是呢你看这个20磅的东西要这样垂着其实陈岩可以 correct 我哈，因为他是专家。那个颈椎的肌肉跟那个骨头的负荷是挺大的。因为我小脑里面是空的嘛哈，那个我们人脑的不一样，哇20磅在这里。所以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去做好你的姿势，很多人就有什么 lower back pain, right, 对吗？因为那个坐骨神经被压到了，其实是姿势不正确，你压伤它了，然后甚至于坐姿不正确会影响一个人的血压和心跳，然后血压跟心跳有影响了，你整个健康也同时受影响。圣经提到人要正直要公义，就是这样的意思。你里面这个动机，你的心态，就好像你身体的姿势一样，它同样会影响你这个灵命健康。你的姿势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这个人里面的正直公义与否也影响你这个人的灵命健康，你的人格。很多人你什么力劝家里面都出问题，跟人的关系就不好，在公司上也好，在社会啊，是什么人格。第二类他讲到的美德呢，就是言语方面。那除了要正直要公义，第二节大卫提到说要说诚实话。有小朋友拿成绩单回家，哇妈妈一看气得不得了，因为几乎都是不及格的。那妈妈就很生气问那个小孩，你看看你的成绩，你怎么样跟我解释？那个小朋友也很聪明，想了一想，他是说妈妈起码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我考试从来不作弊。那是真实的吧？但是你满意吗？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啊，要有一科是鸟类学哈啊 ,ornithology。那这很难读的，因为呢所有的鸟你飞起来知道什么鸟在飞，叫是什么鸟在叫，然后呢有时候真的是看到它的蛋又说是哪一只鸟孵的蛋啊，真是很不容易的。那你看了多少这个鸟有那么多种，那摆出来的版本要拼命记好像是这样啊，所以压力很大很紧张。那就 K 书成名啊，就背啊，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嘛，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好了，挑灯夜战，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呢睡过头了。哎呀，你说气不气人？你说你一心一意就是准备这个东西，结果一醒来哇从床跳出来。而且呢你知道吗，我们上那个鸟类学的考试啊，老师先前去啊要把那么多种的鸟啊从那个抽屉里面啊那个标本都摆出来，摆好之后要收回去的，因为才可以开课嘛。我这课完蛋了，啊，哭笑不得，在路上里面一直开车，心里面在想，我要怎么跟那个教授来解释呢？那头一个最简单的撒个谎，我早上起来不舒服啊，我肚子疼啊，什么这所以嘛，就是拿到一点同情分，都希望他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不然的话你零蛋你怎么办呢？你都错过了考试时间。圣灵提醒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要相信上帝要在掌管，这不容易，弟兄姐妹。但是圣经单纯就是一样要求，如果是我们，就算是基督徒，都耍点伎俩。我就去跟他讲，我说教授，我是昨天真的是我讲我能够讲的事实， 我真的是这几天实在是日以继夜了，真的是为了背这个课，可是真的是太累了，早上起来没有听，所以我现在的话房间放两个闹钟，从此以后我都是这样，特别对时间非常敏锐的。我说我真的是过头了，而且你知道他能够做什么，因为所有的样本都全部摆回去了，你能够怎么考啊，也不是说给你一个考卷啊。深有恩典啊，那可能也是说哪是什么学生，难道做老师不知道吗？对吗？你平常是什么样的学生，他信不信任你，你有时候你撒个谎就可以了吗？你值得信任吗？他居然为了我，他说好，为我一个人呢，回去把所有的材料从抽屉里面翻出来，他说我起码要一段时间。所以当其他的同学在那边就继续他们那个 lab 的研究的时候呢，他为我特别预备，我去考，他当然也是考得蛮高分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经历一下，神让我们经历一下人生当中里面是不是就要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你相不相信说，当然了，可能我得到一个零分也可以，可能呢，但是就是这个就完蛋了吗？我的前途就毁了吗？我以后就不会的。你可以相信神有别的方法，那你可以得到你应该有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你注意大卫说他是心里说诚实话，我们现在今天口里能够说诚实话了不起了，但是我们常常是口里怎么说，心不是这样想的，对吗？所以他为什么提到是不是口里说诚实话，他是心里说诚实话，因为是心里面的那个才是真的。有些人口里真诚实，哇，讲话好直接，伤人呢、啊。他说我直肠直肚，有什么说什么，是我知道啊。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不是不说诚实话，圣经要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欺骗，不以为说爱了就是明明不好就说好挺不错的，为了鼓励你的孩子 OK OK 可以，不是，是用爱的语言表达诚实的话，这个叫做爱心里面说诚实话，这个很有技巧的，你缺少一点的那个智慧都不行了。当然有些人是公然撒谎的，对吗？啊，变造事实，夸大其事啊！我相信一般的基督徒都不那么坏的。可是很多时候啊，我们会不会是我害怕冲突？我这个人呢，一怕声音大了，我这个人就是不想讲话，我不敢说出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我不想做坏人，我想要做白脸，所以永远给人家感觉到是 OK 的，其实我心里面是不 OK 的。他分的都非常头头是道，很有多意见，很多建议的时候，我在那边好像附和，但其实我心里面觉得有点不太妥，我不说，我不想跟他怎么、让别人去处理，让别人告诉他这样做不好。我们老中很会撒这种伎俩，这也是一种不诚实，因为你口里所说的不是你心里的话。大家有过这样经历吗？人家提出来，有时候开会啊，谁讲的最多话最大声的，最后决定就是他，对吧？他主导整个的气氛，但是很多人呢敢怒不敢言呢，表示赞同，结果另外一个人呢跟他对抗，哇，讲得更大声，呼，发现所有的这个倾向都去他那边，所以变成这两个人开始就闹别扭。不要以为随从别人、附和别人就不伤害人，这个不诚实啊，到头来是更伤害人，因为他隐身发现你这个人不真，我以后不会再跟你商量的。不是刻意不诚实了，缺乏勇气， 为了自己多一点，不是为了对方，为了自己的体面，而不是为了他的好处。接着在第三节，大卫列出其他有关讲话的美德啊，消极方面呢，他说这个采访了、毁谤了，就是用话去攻击别人了、搬弄是非，散布谣言。有时候啊，你想要去恶待你的那个敌人呢、你不用正面跟他冲突或是欺负他，你在背后偷偷说他坏话就够了。人言可畏，我要伤害你啊，我需要跟你顶撞吗？我在背面里面说。我们常常很容易在这些事情上犯罪，所以为什么雅各书说，如果那个人不在舌头上面有过失，这个人呢、就是一个什么完全人、完全人可不容易哦。因为舌头啊，可以是点起生命的轮子，污秽全身，使人跌到地狱里面。所以这个话，这个东西真的是哇，真的一辈子都在学习。有人讽刺说：“哎，基督徒不传谣言，基督徒只分享代祷事项。”啊，哎呦，这个姐妹很软弱啊，我们为她祷告啊。最近她又跟老公吵了啊，怎么？有时候听起来是真的是不知道代祷事项啊，夹了什么味道在里面的感觉。OK， 哎呀，我们很多时候啊，会把话传来传去。有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些话，我们开始说：“哎呀，也许我不该讲。”好，我们会想到说：“也许不该讲，可能是圣灵的提醒啊，那就可能不要讲了，因为讲下去呢，真的是不该讲的。”啊，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讲，那就讲了。那、结果真的讲下去是哦，原来真的是不应该讲的。所以呢，我看过一个这样很好的一个东西来说，你在传递消息之前，他说要问四个问题，如果四个问题都通过了，就可以放心传下去了。Is it confidential? Is it with love? Is it necessary? If it's kind. 意思说，假如侵袭到个人的隐私，有你就可能不能够讲了、然后是真实的吗？需要打听一下才传出去吗？不要，我猜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发现现在为什么有很多所谓的 urban legend 呢、你打进去传的那个新闻，在 internet 看到什么，要进去几个网站里面 search 一下那个 scope， 看看是不是啊传说了、谣言了，对吗？人心惶惶的，觉得什么什么，其实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不要随便就 pass WeChat 出。其实你再帮人家散布谣言，然后有必要性吗？需要真的要向他讲吗？然后造就人吗？帮助他吗？我的目的纯正吗？那假如都是，那肯定是神给你要你讲，可是又什么呢？你就想一想，也许不是时候，也许不是你来讲，也许别人，那这些都要想想的，弟兄姐妹。然后第三节的下半段，他特别大卫提醒说，水火毁谤伦理，那可能我不是那个开始谣言的那个传的人，但是我会不会有份加入这个传话的圈子里面呢？有些消息经过，那我怎么处理呢？经过我再出去，那我就水火了，我就被揍在其中了。我曾经收到一封匿名信，是别的友堂不记名写信到这边来，那我长期在教会，所以这些信是我收的。一收，他是要给北区的长老们，他不是北区的领袖们。我想说，我也是领袖们的一个，我就打开来看，原来那封信是批评他们那个堂会里面某一个传道人。我想说，别的堂会的传道人 你什么要批评的信要送到别的堂会去呢？你的作用是什么？你为他好吗？还是你愤愤不平想要什么斗死他？哇，这个是共产党的那个好的意味。今天怎么来到教会？弟兄姐妹，你不要会说以为属灵的人呢，基督徒也干这码事啊，放个意见箱啊，投进去啊，不记名啊，保护秘密，其实是没有勇气。如果是你，你怎么处理这样的信？就傻乎乎的拿去跟那些长老们报道说，我收到那么一封信，就讲到还指名道姓，他的名字不写上去。对方哪一个人呢，他就把指名道姓说他做了什么事情，就列罪状。亲姐妹，你觉得说你是会怎么处理啊？你看到我这个图片就知道我怎么处理的，扔掉。谣言止于智者，有必要吗？关我们什么事呢？你目的肯定不纯真，不会为人好。我最近一直跟我姐分享，我很烦恼，我说到那个呢，不是要仰慕我的人呢，还是对我很有意见的人，从香港寄来，寄到教会，寄到家，不记名，打开来的全部都是剪贴的字啊，骂我。我不是上了网站，你们好心说啊，谁讲到了，他听了什么，对我非常有意见，每月一封。我收到这样的信，你想回啊，去解释都不行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这种就说怎么样，很多人想要攻击你的，很多的。我把它扔掉。你既然不想我解释，我何必要解释？你既然不是为了我，我为什么要去看呢？弟兄姐妹，谣言跟流言杀伤力很大的，蛇咬到一个人只伤害那个人，流言一传出去伤害起码三个人。第一，说的人，听的人，跟被讲到的那个人。有人形容这种谣言是什么呢？就好像人拿那个湿的那个泥巴往墙面一扔，干了之后啊，泥巴就掉下来，可是依然留下痕迹在墙。你不会说你讲了以后了道个歉就可以，我告诉你，那种的阴影一辈子都影响那个人，所以你讲话要小心。求主帮助我们呢，在言语上做一个完全人。这第四节提到有关言语的另外一个美德，就是什么？守诺言。大卫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如果你发了誓吃亏，你会不会改？圣经强调我们神的信实，强调我们神是什么？不失信。所以基督徒神也要失信啊，不也要守信。所以呢，为什么传道书说你在神面前不乱许愿呢？许愿不可不守啊！如果你许愿不守，你不如不许，因为上帝要为你负责的。但是今天很多人不 on the contract， 在婚姻上，在我们事业的利益上，在服事的岗位上，不到期就想毁约，没人完全遵守就想对堂鼓。很多时候说是神的感动，可能是人的冲动啊，神带领我，我很得平安，那可能只有你平安，周围听到消息的人都不平安。然后他满满的，他都很平安的去了，所有人包括家人都不平安了，因为他这个是自我制造的平安。弟兄姐妹，这是心里不诚实的人。我发现我们人有个问题啊，想要做的事情想得简单，行，简单化；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复杂化，把它想得分析到啊，各种的危险，危险可能有问题，但是一心想要去做，一头撞上去的，任何人跟他所讲的话，简单，就这样解决，就很愿意的这样简单去分析它。 但是自己很不想干的事情，人家怎么劝怎么讲，他有各种理由说他是不可行的，这个很难的。我们人就是这样会自己来骗自己的。诺言守一定很难，如果要吃亏你守不守？神是不失信的，神是信实的。1984年3月，纽约有一个警察叫做 Robert Cunningham， 他到了一家餐馆里面去餐厅吃饭，那里面有一个服侍他的那个服务员叫做 Phyllis Panzer， 餐馆里面打工打了19年了。然后呢，到了结账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心情很低落的啊，这个警察就跟他开个玩笑，他说：“你要我给你小费，还是我这里，我们一起去买个 Lotto 吧？中了之后的话呢，你一半我一半。”哈，那这个侍应生也是觉得很好玩，他说：“好，我就不要你的小费，我你就买张 Lotto 吧。然后呢，真的如果赢的话，那个你一半的就是我的小费。”他们两个人去挑几张，中了。600万。此刻就是面对真理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怎么办？你中了600万，你又分掉300万给人，然后又自己自我解释，哎呀，开个玩笑，又无凭无据，对吗？哈，那有没有什么写个说我欠你 IOU， 那就是不了了之，对吗？也许他不怎么看新闻，他也不知道啊，等等的，或者说化个妆，用另外一个请人去领，什么你都会想到了。但是说你要不要分出这300万？他遵守诺言，他分了，所以就拍成一个电影，这个真实的故事啊 ，It could happen to you 啊，中文翻成是啊，倾城佳话。当然，人名改了，为了电影的缘故。我们是信吗？我们守诺言吗？最后大卫提到这个美德跟钱财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钱财呢？很重要啊，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基督徒整体的价值观，你看什么是重要的啊？对世界人来讲，钱挺重要的嘛。我们最担心失去工作，就是钱财经济了。我们说钱财不是万能，但是没它也万万不能啊！所以没有人想到说上帝比钱财更可靠。但是有的时候坦白说，我们情愿偏向于靠财，不怎么靠神。真的犯债取利受贿赂害无辜，都什么都是因为贪心。人贪心嘛，为了想多得嘛，就有时候就不择手段，那不择手段都不讲道德跟公义啦，甚至犯法。所以十多年前我们的 Enron 啊，那些 Worldcom 新闻里面就把人性那种很多的丑陋丑恶都通通显露出来。那姐妹，经济不会永远好下去的，工作也不会永久稳定，失业率有时候高有时候低，这万句都是在周期性。我在这边做了40几年了，这差不多每隔一阵子你就觉得说，就有一事情发生，这经济就不好，房价就跌了。所以你不要 always think 觉得很啊，一直不会，世界不是永久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信心最大的考验。一切都好的时候大家都安然在这边来聚会，但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哇，东奔西跑，大家都很彷徨，因为钱其实还是挺有吸引力的。那姐妹，我们可以学习，有时候在经济比较不太好的时候，可不可以自愿清贫，生活的简单一点呢？有时候尝试放弃一些你觉得什么样的享受吗？没有以前活得那么好，现在又怎么样呢？保罗说啊，我知道怎么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处丰富。不要把钱这个 power 想得有那么的大，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但是困难是什么？我们呢，如果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除了越来越习惯，我们很难开回头车，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请选择的路都是保证我现在的光景。大丈夫能屈能伸，能进能退，我们不会退， 我们就往前冲。如果他不能够像今天那么好，起码不能比他差，所以一直他就决定我们做什么决定。你学会圣经那句话吗？你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我信主那么多年，只看过几个人是愿意把房子卖掉搬到 apartment， 为了就是说就过得简单，事业很久嘛，这不是一般人愿意做的。他情愿牺牲满的东西都要去争取保持那种生活的条件和地位。弟兄姐妹，价值观很重要，它决定你个人全家的命运。我认为有一个对抗这个贪心或者价值观扭曲的东西，就是学习慷慨，慷慨啊，肯付出啊，为了时间的缘故，我还是跳过哈，我本来想要放的这个哈。我们来看那个箴言十九章，是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然后我们想到历代志上，大卫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只是把从你而来的还给你。我记得我们在 home group 查经的时候也在问，上帝给了，为什么还要要回去呢？我们问个这个问题，万物都是从他而得，你买了礼物给你的小孩，对吗？你跟他一同分享，他说是我的不是你的，你什么感受？那最后呢，当他总结这篇诗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结论。那第五节下面他说，行这事的人永不动摇。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人的心摇了，纽约的那个双子大楼啪垮下来了，人的心都摇了。请问世界有什么东西是摇不动你的心？什么可以摇不动我们？就有两样，一种就是根基稳固的就不动摇，另外一种是存到永恒的东西是不动摇的。但是试问，有什么东西是存到永远的呢？地上财富也好，房子也好，工作也好，健康也好，有一天都会动摇。你怎么努力去保持经营，它都会动摇，学位知识都会动摇，只有我们的 character 是不动摇，我们属灵的品格是不动摇。你的就是你的，有的就有。所以有人说得很好，他说 Your character is what you have left when you lost everything。 当你失去一切东西的时候，所剩余的那个人格，这个就是你的财富，就是显出你就是真正是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有好的美好属灵品格，这才是不动摇的根基。中国从秦朝开始，就为了防备这个北方来的匈奴，我们不想他们入侵，就建造万里长城。我们知道万里长城哈，全长大概12700公里，大概是4500的英里。这一条线从韩国啊，从韩国的这个的山脉一直延伸到这个戈壁的沙漠。那其实建得又长又厚。又高又厚，它是中国人的象征啊， OK， 很难攻的。可是你知道吗，历史告诉我们，在它建造的头100年就有3次被敌人进来了，但是都不是攻破的，都是人放进来的。那我们知道在明朝末期的时候，这个吴三桂啊，为了一个他爱的人，他就引清兵入关。所以你看，他不是这个建的不够好啊，你辛劳的不够牢固，你不够经营，你防守的什么？不是，是因为有软弱，有破口。哎，那个破口，敌人就可以进了。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如果不摇动，不是钱，不是工作的成就。别人给你的 recognition 都不是，也不是说我有个幸福美满的很顺利的家庭，都不是。 是我们属灵的品德，那能够对抗一切世界里面的困难，一切的灾害。就算有一天我们失去一切周边的人，像约伯一样，他的 character 还是屹立不倒的。所以这篇诗篇你不要说它短，这篇的诗篇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提到美德，提到我们做人的典范，巴不得在新的一年我们有立志，在个性上，在言行上，在价值观上面学习做一个完全人。